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来自天上的信息，加拉太书系列讲到三，加拉太书一章十至十二节，韦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4年。今天是我们的加拉太书系列讲到第三讲，我把这篇讲到的名字叫做来自天上的信息，但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在这里骄傲地说我讲的信息来自天上，来自天上的是使徒保罗的信息，所以我先来说明一下。加拉太书一章十至十二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在这三节经文里，我们首先看到了是什么？从第一句话我们就看到保罗所关心的是神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他把神的心意和人的心思放在一起来做比较。我们或许可以说保罗是在劝人改变，是在讨神的喜悦。若将两者颠倒，把人与神的位置换一下，那就不仅是荒唐可笑，而且也是灾难性的。谁能改变神的心呢？谁在劝神改变呢？过分考虑讨人的喜欢，我们就成了政客了。不幸的是，这成了今天大多数人做决定的依据。第十一、十二节里，保罗全然否认有人对他的指控，说他所讲的是别人教他的，而且又不准确。保罗要来辩论说，他的话直接来自天上，他写了几乎两章的内容来做辩论，证明他所教导的不是人的东西，不是来自人，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他知道，反对真正的使徒信息就是反对圣经，这不但抢夺神的荣耀，也剥夺了神子民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此事如此的认真。你会不会问，怎么会这样呢？那首著名的儿童诗歌是这样唱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或许你们可以来帮助我填上后面的那半句，是因为这样想，我感觉很好，或者因为我里面有个声音告诉我，是我们的牧师告诉我，教会的传统告诉我。错错错，除了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之外，其他任何答案都错了。想到耶稣爱我可能会使我感觉很好，但感觉很好并不是我之所以知道的原因，不然的话，万一明天我感觉不好了怎么办？或许我真的听到了里面有个小声音告诉我，但那也可能是我的里面接受到了无线电波呢。我作为一名牧师，当然可以告诉你耶稣爱你，可你知道吗？2000年元旦之前，我自己也买了两大桶水以备千年虫。注：当时人们怕电脑出问题而引起停电停水。教会的传统有什么不对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吧。神的救拜计划中也包括了那些承认创造主的人，他们当中最早的是伊斯兰教徒，他们承认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且和我们一起崇拜那是怜悯的神，末日审判人类的法官。天主教要理问答第二版，但是论到耶稣，圣经是这样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四章十二节。因此最老的教会传统罗马天主教也照样会出错。让我们来看看另一种传统，历史上的信经和信仰告白。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小要理问答是以下面的两个问题开始的。问：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保罗在许许多多地方就是这样教导的，最清楚的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而行。小要理问答的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关。 问：神给了我们什么标准，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来荣耀神，以神为乐？答：神的话。它包括旧约、新约圣经，圣经是指导我们如何来荣耀神、以神为乐的唯一标准。我们再来读保罗的教导。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注：教训应翻成教义。你只要注意观察一下就知道，抗罗宗、归正传统中最早的声明之一就是承认他们自己的信仰纲要是会有料物的，教会和教会传统都必须从于神的话。他们脱离罗马天主教的传统，第一件事就承认我们也犯错误。你们各位手上都有圣经，这才是唯一来自天上的无误的信息。所以真正可靠的关于神爱我们，就如耶稣爱我，我知道的知识来自圣经，尤其是在这封信里，神救我们的大爱就成了保罗首先关心的。他接下去就会解释神怎样救人，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即因信称义。但是他先要来解释的是他是怎么知道的，这就牵涉到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你是怎么知道你所知道的东西的？我怎么知道耶稣爱我？首先保罗会来证明，任何其他方法知道神的旨意都注定是谬误的。第十节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保罗断言他所关心的不是讨人欢喜，而是讨神喜悦。我作为牧师，你们也一样，大家都应该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不能太关心，太要想讨人的欢喜。但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都不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能做得到。保罗说他作为使徒所传讲的不受人的影响。有时候我听别人讲到的录音，我就对自己说，他的教会一定是灵恩派的，因为从他说的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听众中有很多灵恩派，或者听得出来那个教会里有许多女权主义者，或者有许多妇人等等。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过去也这样说过，或被试探要想这样说，这是很难避免的。但保罗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使徒说话时丝毫没有任何隐藏的动机要想讨人的欢喜，因为这里有极大的差别。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就会看到彼得作为人的时候和他作为使徒是多么的不同。作为人是有谬误的，是容易犯错误的，但作为使徒是无误的。所以我们在读保罗马信息时，那是不可能被人的影响给玷污的，这是直接来自天上的信息。我确知耶稣爱我，因为这是直接从天上来的，是没有受人影响，不是被人说服的。看到保罗不得不向加拉太教会来为神的话辩护，实在令人难过。但假教师影响已经侵入了加拉太教会，这种侵入到今天一直都存在，这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人们常常以为他们有很好的主意，只要看到一点实用价值，要不了多久这些主意就会变成教会的正点。最近有些几千人上万人的大型教会牧师和我们联系，说只要我们效仿他们的方法，教会就可以像他们那样增长，但他们却根本不顾那些方法是不是符合圣经。劳伦，教会的一位执事，刚收到一份资料，上面列出了教会增长六大法规。你看，他们把它变成法规了，我最好要来顺服。我看了一下，他们根本就不是律法。注：英文是同一字law。他们为什么这么定呢？因为很多人到教会来，于是就成了律法，我就必须要遵守了。使徒保罗绝不会允许这套胡说八道。人把他们自己的主意、判断、理性看得越重要，对国家、社会、家庭和教会所带来的灾难与咒诅就越大。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这句经文：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凡事上依靠神。箴言三章5-6节，对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5节写道：人的心意都当被夺回，顺服基督。在第十节的下半句里，保罗将自己比喻成基督的奴仆。他说： 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住，应翻作奴仆。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成为奴仆是不是件好事？被别人拥有是否算好事？无神论者，外邦人极力地否认他们是任何人的奴仆。我们第一次读圣经时，关于奴隶与自由的事上看上去好像有点矛盾。这里保罗说他是基督的奴仆，但是约翰福音八章32节里耶稣说，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那么我们到底是自由的还是奴隶？答案是两个都是。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对真的奴隶和自由人说，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林前七章22-23节。保罗知道有些基督徒尽管外面看是奴隶，但却以不同的方式被释放了。从另一角度说，外面做自由人的成了基督的奴隶，但要特别小心，不要成为人的奴仆。保罗不是在这里制定一套等级制度，让做奴隶的基督徒比做自由人的基督徒更自由些。从属灵角度上说，人不可避免的要么是基督的奴仆，要么是人的奴仆。你只有这两个选择，你要不就是基督的奴仆，要不就是这个世界的奴仆。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可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上个星期我去海边看沙滩排球公开赛，我从前也参加这个比赛。那天遇到了很多老朋友，加入了很多有趣的谈话。我看到的是一群年轻健壮受宠于世界的人，要让他们来想一想奴隶的概念真是谈何容易。你若对他们说你是这个世界的奴隶，那简直就连门也没有，因为他们一个个都以为是自己造自己的。其实我们在座的人中间就会有人在想，我可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没有人拥有我，我自己拥有自己。我们看到过多少部电影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我是决定我命运和去向的人。然而自己造自己，自己是主人的这种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愚不可及的幻觉。从来没有人自己造成过自己，你是不可能自己造自己的。我们若相信神，就知道神造了我们，他对我们拥有主权，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我们若不相信神，自己造自己也不可能是答案。此时我们是奴隶这个概念才是最真实而又最不幸的。我们不过就是一堆细胞原生质，东奔西撞，不知去向。你们很多人都熟悉电脑，我们来到世上就像是一片空白的电脑磁盘，等待着无论是来自何方的数据输入。出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磁盘上已经存了母亲怀我们期间的数据，比方说她的起居、饮食习惯以及我们在她腹中所听到的声音。来到世上，输入的数据更多了，有来自父母的、兄弟姐妹的、朋友的、电视上的、电影里的、商店里的、公园里的，等等等等。我们生活的环境不断地向我们输入，磁盘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不过就是一片磁盘。按无神论的观点，我们不过是运动中的物质而已，我们不过是外来数据的奴隶。当然我们知道，你把一片磁盘装进电脑时，它只能在被输入的数据范围内运转。假如这片磁盘以为是自己造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控制自己的，那就很可笑了。磁盘永远也不能自己飞出电脑，说我拒绝这些输入，我用自己数据。除非它被编好了程序，才可能拒绝输入。但它仍然是以输入数据的奴隶，只不过感觉上好像很独立而已。你就无法避免的，哪怕你被逆得以为自己有独立的思考，有自主的能力，都是你从外面输入进来的数据里学来的。输入数据定义磁盘，也控制磁盘，磁盘是输入数据的奴隶，跳不出这种被奴役的状态。所有那种说是自我创造的拒绝神的观点，的确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圣经上就论到这种灾难性的被奴役状态。请你能允许我继续使用磁盘这个比喻。这是一片在满了罪的世界里的满了罪的磁盘，这片磁盘 就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只能接受与自己堕落本性匹配的程序输入。编写程序的就是堕落的世界和撒旦。世界输入什么，磁盘就接受什么，他们不但相容也很匹配，就像是那部科幻影片 Matrix 一样，编程员的一个关键任务是要使那片磁盘相信他自己根本就不是一片磁盘，而是一个自由的自我创造的人。但是不像电影里的那位救人类获得自由的英雄，最后还是把人带回到自己的毁灭道路上去。我们的救主伟大的多，甘甜的多。我们所蒙的救赎包含了自由，又包含了奴仆。从一定角度上说，在基督里的自由与成为基督的奴仆是一回事。我刚才说过，答案是两个都是。我们查看基督的神性之后，这就显而易见了。作为神，他圣洁、公义、良善，他是生命，是真理。你想一想他的本性，就知道，成为基督的奴仆，就是被良善、公义、生命、真理所拥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当我们向人介绍耶稣时，只是把他说成是2000年前生活在加利利湖边的一个人，我们就没有向人介绍基督。几年前有人打电话批评我说，你不要再讲基督了，你应该多讲讲耶稣。这都是受了60、70年代的耶稣运动的影响，只强调个人关系的后果。我们失去了对基督超然性的认识。基督由于我们同在的一面，但也有超然的一面。他与我们交往，把我们称为朋友、弟兄。但基督也有他的神性，他是神。我们若失去这一点，就不知道成为基督的奴隶就是成为生命的奴隶，被基督所束缚就是被丰盛所束缚。注：第十节中中文翻作基督的仆人里，英文有被束缚的基督的仆人。你们有没有想过，将来在天堂里的荣耀与当初在伊甸园里的荣耀之间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之一就是亚当的那种可以堕落的能力被除去了，我们将会成为永远幸福的奴隶。神除去了我们自我毁灭的自由，那时候这片磁盘将会被造得可畏与奇妙，不必再靠他自己的塑料本性，不必再养邪恶编程员的鼻息，那将是真正的拯救。保罗作为使徒，不受世界的限制和影响，也不会被世界说服，他所传讲的信息当然也不会。在下面的两节经文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启示来的。1章11至12节。保罗的这个宣告实在是惊人，和我们常常听到人说圣经是人写的论调完全相反。保罗说，不是，这不是人写的。他学习的方法与你我必须学习的方法完全不同，他被教导的方式和你我被教导的方式截然不同。他从直接启示而来，这应该叫今天自称是从神那里的启示的人战惊害怕。这和奴役的概念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请你千万记住，你生来就是你自然本性和这个世界的奴仆，你是无法逃脱的。你不可能飞到另一个星球上去成为自主的。能够被从世界、被从我们本性的奴役中拯救释放的出来的唯一途径是一种外来的介入。一个营救行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从天上来的、从良善、真理、生命之源来的救赎。我们需要这救赎，这个世界需要这救赎，这个世界必须被外来的拯救。肮脏的左手是洗不净肮脏的右手的，我们都想自己来解决。人人都按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在行，我们需要来自外面的拯救。这个拯救的第一步是基督道成肉身，他的生活、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又差下圣灵，写成新约圣经。这就是今天你们手上的信息，这是福音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把福音画到耶稣升天为止，但这不是终点。他浇灌下圣灵来，让使徒们想起他所教导的一切，记录下了今天你我手上的圣经正典。这是天上来的信息，这是福音的一部分。这信息是基督工作的一部分，是基督的工作应用到人身上的方式。 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神的话而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他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一生公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这就是福音。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既然基督的信息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的一部分，我对此信息的反应就是人对基督的反应。这正是耶稣在马太十章十四至十五节里所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这城还容易呢。拒绝使徒的话就像拒绝基督的话一样要遭审判的。耶稣还教导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十二章四十八节，将来审判那些拒绝基督话主和和本降话都译作了道。正是基督所说的话，就是基督赐给他使徒们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或许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保罗为什么花两章的内容尽全力论证这一点，证明他的使徒权威。假教师所讲的是假信息，传的就是假基督。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的基督都不完全是真的。你不得不承认，你对完全的纯真的基督和他的工作是不那么清楚的。这当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福音被歪曲，所传的基督远离圣经，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基督。难怪保罗在这封信里的话会变得越来越强硬。到此，我们应该问的下一个问题是，对此信息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否也要像今天在基督徒中盛行一时的做法那样，寻求用人的证据，以人的理性来证明福音信息的真实性？我有了这来自天上的信息，我是否先要来用考古学、人类学来证实一下，然后才传讲给别人听？因为他不够强而有力，靠他自己恐怕站立不住。耶稣说，审判你的就是我说的这话，你倒还需要去找些比这些话更强有力的证据。难道人的理性就真的那么敏锐？我们要给他一件条纹衫，一只哨子，给天上来的神谕做裁判。注：条纹衫是美式足球裁判的标志。我们真的就这么相信人的理性，让他来判断神的话？让我来提醒你们一下，人的理性在历史中已经屡屡失败了，但圣经从未有真实性错误之处，它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批判，但从来没有倒过，也永远不会倒。你要相信的到底是谁？你难道要相信你自己的塑料磁盘吗？还是更相信人类历史的编程员们？即使你是基督徒，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很说明问题的。它表明你信的是谁，信的是什么。那种说我只相信我自己的人实在是愚蠢，他说这句话都没有好好思考过，说的时候感觉是挺不错的。哪怕是你们嘲讽口吻说这句话，也会使你挺过瘾的，不是吗？这可以是一句很好的电影台词，它也的确是许多电影里的台词。我相信的是我自己，这是多么愚蠢的话，不过就是满足一下自己的本性而已。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至十四节中这样写道，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看透。那把我们从自我与死亡的奴役中拯救到基督生命之中去的这种介入，就是以福音信息的方式来的。那些属灵的人会听此信息，别人会嘲笑说这是愚拙。对此你们很多人已经领教过了。耶稣教导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假如我能说服你们，我就要说服你们来信永活基督的话。我们面前有这个信息，我们对此信息的反应 就是对赐下此信息的那一位的反应。
真神是人间不保障，是人将来希望，是人举说地狱横暴，是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兵威权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转瞬动